Well, this morning, I'm going to share with you from Matthew chapter 22, verses 15 to 22. There are two other parallel passages that may help us understand the given passage this morning. Before we go into the text itself, I think I'd better remind you of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cident in this passage.
今天的经文选自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五到二十二节。另外两本福音书记载了同一个事件。
The parallel passages are found from Luke chapter 12, verses 12 to 17, and Mark chapter 12. And Luke chapter 20, verses 19 to 26. There are som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for the passage that we are going to study today. We need to note that the immediate preceding parable to the incident we are going to study today is the parable of the marriage feast in Matthew. 作者根据自己的目的来安排内容的顺序。 他们打发法利赛人，试图说，但因为惧怕百姓而不敢这样做的人，他们知道耶稣的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耶稣之前说三的三个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 他们明白主耶稣在比喻里的教训，所以他们恨恶耶稣，他们拒绝耶稣和他的权柄。 他们在听完比喻后就走开了。接着马可在十二章十三节说，他们打发几个西律党和法利赛人到耶稣那里，要就他的话陷害他。 根据马可记载十二章十一节，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他们是之前质疑耶稣权柄的人。”在之前十一章二十七节，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前来，所以。 他们指的是祭司长、文士和长老。他们指使法利赛人跟西律党人去试探耶稣。祭司长是代表人在上帝面前，并按律法献各样的祭。在耶稣的时代，祭司长是非常富有的人。 他们通过献祭跟圣殿的事工赚取许多 获取许多利益。祭司长没有世俗的权利，却有宗教的权利。但慢慢的，他们与政治挂钩。在犹太人被巴比伦所俘的时候，祭司长并没有什么职能，但在被俘归来后，祭司的家族体系保存了下来。当他们从巴比伦被俘归来后，君王制度瓦解，因此祭司开始有政治权力。所以祭司长聚集了很大的权力。
So sometimes it became almost like an annual celebration. This year you are the high priest. Next year you are.
之后出现希律王，他凭自己的意思设立跟罢除大祭司。
They became a kind of class of people known as chief priests, and they were one of those challenging groups against Jesus in this context. And how about the scribes? Well, scribes were important to the Jewish society as well. According to
接着说到文士。文士对犹太社会很重要。把律法的存在导致一种职业，其业务是法律法的学习和知识。在以斯拉和之后的一段时间，这主要是祭司的职务。以斯拉既是祭司也是学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律法在人眼里越来越受尊崇，就越来越多的研究跟解释，就形成了一种职位，因此发展出一类学者，虽然不是祭司，但潜心刻苦钻研律法，这些人被称为文士，也就是专业的律法学者。在希腊化时期，祭司长尤其在那些上层社会的沾染了希腊文化，忽略了父辈对他们律法上的教导，因此文士渐渐成为律法的热心捍卫者，是人民真正的律法导师，取代了祭司在律法上面的功用。 所以在基督的时代，文士是个 文士成了一个社会很重要的一个职业，无可争议的主宰了人们的思想跟律法的学习。他们被称为在新约时代被称为圣经的学者和学生。他们也叫教法师、律法师。接着讲到长老，长老是指在犹太教堂里通常与文士和法利赛人相关。在新约的时代，是由公会成员选出并与祭司长文士相关。通过犹太人的历史，长老有行政权，是管理者，是有广泛影响的人。接着讲到希律党人，希律党人不是宗教体系的人物，更多的是政治，与政治有关的。正如其名所暗示，是希律王朝的支持者。他们早就觉察基督的圣洁和对天国的教导无法与他们相调和，甚至与他们的利益相冲突，因此他们联盟宗教体系，想要对抗耶稣。非常有趣的，不圣洁的政治体系与应该要圣洁的宗教体系结合，为要对抗耶稣。最后说到法利赛人，他们妥善地保护自己，不干犯任何律法。他们是一个非常严密的社会组织，其成员互称邻居，是个非常严密的社会组织。在新约与旧约中间的一段时间，以色列被许多别的国家侵占过。在这个时期，法利赛人曾受到很大的逼迫，他们忘记自己曾经的历史，曾经被迫害过的历史，反而之后与许多别的组织联手迫害耶稣。
studying about the Pharisees is very a fascinating study as well. So you need to come and join me from mid-August. I'm trying to make an advertisement to attract you to come. The context of the given passage we are studying, we are going to study today,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a continuation of a talk between Jesus Christ and his challengers.
根据这些经文的背景知识，我们今天学习的是延续耶稣和他质问者之间的对话。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五节，第一个词说当时，他暗示的该经文必须结合之前的经文一同来理解，就是耶稣被质问权柄的那一段。耶稣来到耶路撒冷，洁净圣殿。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周，他来到耶路撒冷，为要在周五上十字架。在上十字架之前，他来到圣殿，他的权柄被质问。耶稣在耶路撒冷圣殿所行的被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所质疑、所挑战，因此耶稣讲了三个比喻告诉他们，你们是有罪的，你们将要受审判。他们听懂耶稣的比喻，但却拒绝耶稣。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五节，从内节我们能发现挑战者背后的动机。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耶稣的话陷害他。路加福音二十章十九节，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窥探耶稣，打发奸细装作好人，要在他的话上得着把柄，好将他交给巡抚和政权之下。他们的动机是要陷害耶稣，把他交给巡抚政权之下。马可福音十二章十二节，同样的，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他们说想要捉拿他，所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希律党人到耶稣那里，要就他的话陷害他。他们这么做， 都是因为反感耶稣的教导。他们在听完耶稣的比喻后，就想向他下手。想要下手，希腊词有寻找机会的意思。他们有强烈的意愿，要不择手段地捉拿耶稣。他们的意图是要耶稣保持沉默。我们必须清楚的是，他们恨耶稣不是因为耶稣的作为，乃是他的教导。这里提醒我们，真理不仅能建造跟鼓励，但也伤害和破坏。真理也是双刃的，它可以建造鼓励一些人，但也伤害破坏另一些。虽然他们学神的真道，但他们的心硬。这些宗教人士，他们不停地学习，却不能理解真道。他们不愿意明白真理，他们不接受真理。提摩太后书三章七节说，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这些人则容易落入旁门左道。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从那引诱人的灵和魔鬼的道理。有人给我一本书，说里面的内容非常好，使人蒙福。但我读了几页后，发现不是这样的。只是看几页，就发现很多错误的教导，但介绍给我的人却说非常的好，令人蒙福。有些人说到异端的教会，但他们的教会却发展得很快。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节说，因为时间到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我们回到经节，他们寻找一个机会捉拿耶稣。在希腊文中，捉拿的字面意思是投入，即使他们愿意投身在捉拿耶稣的这件事情来，不择手段。他们愿冒一切风险逮捕他。我想让你们知道，这样的热情是假宗教的力量。你发现很多异教徒非常的有热忱。他们没有生命力，但精力充沛。 他们听到耶稣的教导非常的愤怒，他们的反应不是不理解耶稣所说的，相反的，他们完全理解耶稣的教导，耶稣的比喻。但他们只是更强烈的反叛。他们不能质疑耶稣的权柄，他们无法从耶稣的回答中找到把柄。
Their conscience could not overcome their own depravity in heart. True religion must be in heart, not in appearances. We may carry our Bibles.
真实的信仰应该从心里出来。我们可以拿着圣经，表面装得很好，但若不是从心里来的，这个信仰就不是正确的。每个人对主耶稣的教导有不同的反应，大概有三种不同的方式：拒绝、接受、犹豫但积极的渴望知道更多。这些挑战者的回应是不信跟拒绝，这不意味主的话落空了，但事实上成功的透露他们邪恶的内心。真实揭露他们的内心世界，真理不仅使人建造，更破坏人内心的邪恶，让人得以悔过。一般的百姓敬畏耶稣，但这些宗教的领导，他们却不怕耶稣，怕的是众人。他们把耶稣当成对手。有趣的是，他们的论点和重点不是对圣经和神旨意的理解，而是政治，和是声誉和宗教的事物。他们关心谁有更多的权利。他们的问题是他们宗教内部的政治活动。他们的教统往往被政治运动取代。另外一点，他们不能看到他们应该看到的，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知道一切，他们认为自己是对的，他们不想去改变他们的看法，对耶稣的看法，他们热衷于他们的信仰，热衷于他们的教条跟宗教活动，热心于他们自己的宗教活动，到某种程度甚至不择手段的镇压反对他们信念跟宗教活动的人。即使耶稣行了诸般神迹，即使耶稣是提醒他们的过错，他们只一味地将耶稣当成对手。经节里不断地提到神的爱，耶稣的爱，但假宗教里，当他们与政治挂钩，当他们已被政治活动所取代的时候，他们已经没有爱了。我们的主他是真道，但他蛮有爱。 他们知道在凶恶缘故的比喻里，凶恶缘故指的是他们。但错误的信念使他们逆反的心不能回转，他们硬着心。显示他们灵性黑暗的一面。如果他们不属宗教或灵性的，他们不自以为是，认为自己知道一切，他们就不会这么固执。路加在他使徒路加在他的记载中，甚至称这些宗教领袖为宗教领袖派去这些人为探子。他们偏离了真实的信仰。他们有宗教的外表，却已经偏离了真实的信仰，所以他们对抗耶稣。他们希望借罗马当局消灭耶稣。路加福音二十章二十节说，让我们一起读路加福音二十章二十节。于是窥探耶稣，打发奸细装作好人，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当他们找不到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反驳耶稣的教导，他们力图使他陷入困境，比如罗马人强制犹太人上税这一个敏感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这完全反映了他们邪恶的内心和罪恶的动机。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七节到四十八节，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但寻不出法子来，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当他们不能从他圣经的教导里找到任何把柄，就把眼目转向危险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计划用罗马人对付耶稣。他们不择手段的想捉拿他。他们没有受教的心，只一味的想向耶稣下手。不要误解我的意思，祭司长、文士和长老， 他们对他们的宗教非常非常的严肃，看待非常严肃，但他们唯有敬虔的外表，却没有真实的内心。就今天福音的敌人也使用相同的策略来使信徒因自己的话困惑纠缠，因此我们不要忘记彼得的嘱咐，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说到，他们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夫子，我知道你是诚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他们的问题是关于罗马收税的合法性。他们宁愿有些犹太人宁死也不向罗马上税。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但我们的视线不应该从这个问题背后的原因转移开。所有的争议都开始耶稣的权柄被质问。他们不能从耶稣的教导，在耶稣的教导上找到漏洞。所以他们对耶稣无可奈何。因此他们想通过这个敏感的社会问题让耶稣说出一些不利的话，从而借罗马当局除灭他。他们问的这个问题像一把双刃剑，非常的危险。一方面是以色列作为神的选民是否具有独立性的问题，以色列作为神的选民难道要向罗马人上税吗？虽然他们的问题只是关乎纳税给凯撒，但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一节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圆满的答案。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借着上税的问题背后隐藏着一个以色列与神的关系。如果耶稣的回答是倾向凯撒，那他们就可以陷害耶稣为属灵叛徒。另一方面，这个问题也关于他是否承认罗马统治以色列的合法性。如果耶稣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他将对罗马帝国造成威胁，如此他们就可借罗马政权 除灭耶稣，所以他们的问题非常的狡猾，他们的问题暗示自己 也纳税，但却要把耶稣放在这矛盾肩上。在这个问题上陷害他，耶稣说得很清楚，他的回答非常的清楚，这个世界的公民有他们应该履行的职责，包括纳税，但神的子民也当履行属灵的职责。所以他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的问题也反映他们自己的灵性世界。马可福音十二章十四节，他们来就对他说：“夫子，我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寻其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六节记载了非常相似的话。他们叫耶稣为夫子，这个称号的字面意思是老师，是老师的尊称。他们接近耶稣，装作请教他的样子。他们说，他们知道耶稣是真实的，耶稣是诚实的。他们如此说，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他们同一时间否认了耶稣的权柄，但却说耶稣是诚实的。他们说耶稣不寻任何人的情面，意思说耶稣不惧怕任何人。作为一个有权柄人，耶稣并不惧怕任何人，即使祭司长、法利赛和长老常常挑战他、威胁他。除此之外，他们也说耶稣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这句话真是既值得称道又令人心碎的评论。值得称道的是，他们无法从耶稣的教导里找到任何过错，他们知道耶稣一切教导都是真实的。他们这句话是实话，不可能是个谎言，因为如果耶稣撒谎或教导有误，那他们有很多机会逮捕他，并根据他们的宗教和司法程序来对付他，而且不必要担心百姓。他们可以说服众人说耶稣是个骗子，但是他们耶稣所做的、所说的，他们不能发现任何漏洞。连他们也承认是来自于神，这也是个令人心碎的声明，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教导神的真理，却不相信他，不止不相信他，还要谋划陷害耶稣。他们谋划陷害耶稣，想让他陷入与罗马帝国的法律纠纷里。多么可悲！他们知道神教导的道来自，他们知道耶稣教导的真道来自于神，却不相信他。他们说耶稣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却要杀害耶稣。他们非常的邪恶，
conscience not to be able to see the right and true. When sin overtakes us,
他们突然用上帝的名义费尽心思的想要除掉耶稣，他们的不幸蒙蔽的他们的心，看不到光明和真理。作为宗教人士，他们传述的是神的真理，但最后却拒绝真理，他们自己却拒绝真理。他们既知耶稣是诚实的，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那为什么又拒绝他呢？挑战之后的反应有两方面，一个是主的反应，一个是挑战者的反应。首先是耶稣，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八节，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啊，为什么试探我？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
Your words were all beautiful. Jesus, we know that you have been teaching the way of God in truth. Don't you think they are beautiful words?
他们说耶稣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他们这豪华的背后有一个邪恶的动机。基督徒也可以如此。可以用真理，用华美的话包装自己，但却有一颗邪恶的心。我们是否从心里与主联合？通过历史，我们看到很多暴行是借着神跟宗教的名义。所以我们要吸取这样的教训。专心的学习神的话，并认真的运用到我们个人属灵生命的每一刻。万不可借神的名和他的真理行邪恶的事，或行任何事有邪恶的动机。这里有趣的是，耶稣没有用圣经来反驳他，相反他只是简单而合适的陈述道：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挑战的人并没有进一步的讨论下去，表明耶稣的回答是权威的，是无懈可击的。但再一次，他们没有从心灵上接受他。试探是充满恶意的，因为他引诱人犯罪。让我想起约翰劝告他的读者要辨明灵的重要性。约翰一书四章一节说：亲爱的弟兄们，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 宗教人士可以是假冒伪善的，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光有热情跟积极不能去除人的伪善，要从心里得洁净，不然宗教的狂热可以鼓动他们，使他们更虚伪。接着是挑战者的反应，马太福音22:22，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多么可悲，他们听见就走了。真理有时让人回转相信主，但有些时候人的心意听见却离开走了。作为结束，马太福音22:21说，撒该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非常有趣的，让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22:17。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21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17是说，希腊文是说要纳税给他吗？要给他吗？但耶稣在21的回答，希腊文用词是归给他，还给他的意思。
Give and render in Greek language, basically they are coming from the same root word. So both are having the idea of to give.
这两个词在希腊文中有一样的字根。这两个词都可以翻译为给予。但耶稣在这里用词是归给，归还的意思。耶稣在这里认同凯撒的权利，他的国应该给他上税。但我们不要忘记后面一句，神的物当归给神。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不是出自于我们自己，时间、智力、能力，你所有的一切物质、机会，你认为是你自己的吗？主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我们的一切都出自于神，我们当将我们的一切归给神。作为地上国度的居民， 居民，我们有权利上税。这是作为公民的职责。但在同一时间，我们要纪念我们所有的一切出自于神。我们被耶稣基督的血赎回，从罪里赎回，以至于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出自于神。神的物当归还给神。让我们一起祷告。
And his clear teachings and directions. There are things that are belong to God. Help us, Lord, not to take those things away from your honor and your glory. Father, at the same time, Lord, please work in our hearts. Mold us according to the image of Christ Jesus. Lord, renew us, dear God. We pray in Jesus' name.